样，因为邪教对我的主张有很多种，那这个时候的我，这个我相它就不是不需要是跟无蕴有相关的，所以它这里有个小字说离蕴，离蕴的我，这样，那离蕴的我也种类很多，这样，总之这样的一种我是由邪教所说明的，比方讲简单例子吧，比方说这个大自在天好了，大自在天呢，它不是我蕴啊。大自在天这个印度教所执着的常恒不变的那种我，它就不是众生的无蕴，但是它有这样一个实存在外面的一个我啊。那总而言之，我们就圆了他们所说的这种我相，起自心相，然后呢，分别嫉妒执为实我。那么，所以第二类的分别我执也要经过这个过程，不同的是它语言的对象不同。所以我觉得第二类的分别我执是比较，更可以说比较成型的一种哲学思想，比较成型的，然后比较粗浅一点的，比较明白的这样子。因为它不用根据这个五蕴，它是五蕴以外的，可以说就是一种错误的哲学性、宗教性的学说这样子。好，那这两种我执呢，此二我执啊，粗故易断啊，它性质上就刚刚讲比较粗浅，没有那么深，没有那么细腻，没有那么的力量那么深，所以容易断。在什么时候断呢？初见到时，观一切法身空真如，即能除灭。所以初见到时，这个初啊，初指的是第一次，最初就是第一次呢，正入这个见到位的，进入见到位就可以断除它的啊。但是怎么断呢？要观这个一切法身空真如。这个一切法深空真如，深空是我们刚刚有说过的，就其实主要的是指我空，就是我空。但为什么又说一切法呢？一切法其实这个地方有两种可能的。我们看一下上面有个小字，在我们这一页的上面有两栏那个比较小的字哈。那么第二栏有个地方，在这个深空真如上面说，深空真如啊，此曰二圣，然后菩萨亦通以法空断，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一切呢，法深空，所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观法空真如，也可以观深空真如，可能有这两种说法。但是我解释一下，这个似乎呢，在大圣菩萨道来看呢，如果他观这个法空啊的时候，他也可以同时也可以，他的效果同时也可以来破除我执，也就是说一样可以证得我空。虽然他观这个法空啊，如果他观成功的话，这是就菩萨而说的，菩萨得这个初见到位，就是得初地啊。菩萨如果得初地的时候呢，虽然他观的是法空，他同样有一个效果，也可以证得我空，有这个说法。可是呢，如果是阿罗汉，就是这个声闻二圣的人呢，他们是不观法空的，这等一下我会做一个说明。在唯识学的整个立场来看，阿罗汉二圣行人呢，他们是不观法空的，他们只观这个我空，所以他们呢，在见到的位的时候呢，是观这个法空啊，我空的，观这个我空的真如啊，就能够破除这个我分别我执，是这样的。可是他们因为不观法空，他们是不能破除那个法执。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看。当然在初见到位的时候只能破除这个分别的我执， 那具生我只要见到位以后，就刚刚讲修到位的过程中，慢慢慢慢的才能去断除掉具生我执。到此为止，有没有什么地方不清楚的地方？请说。
老师刚刚讲到说那个分别我执哈，要带邪教及
邪分别。
那其中有一个小字部分是有关私，那是私心所的意思吗？还是只是那个私的动作？
其实这个一般来说呢，都应该是指私心所。第六意识的活动当中啊，主要的一个就是私心所。然后私心所在唯识学的解释呢，私心所的体性就是智慧的慧。所以看得出来，我们第二世的活动里面呢，私心所是有很强而且主要的部分。那一般说的私啊，比方说一般常讲文思修，那个只是一般讲的私啊，他没有那么强调私心所。那我看这里应该两种都有可能，不过我相信他强调的是私心所的活动这样子。我以前也有说明，作意这个字在佛教里面是一个很，它的用途啊，它的用使用场合是很多很多类。比方说一般我们说如理作意或者是不如理作意，那个作意是一个很宽的解说了，已经相当于一般说的思维这样子。可是真正的最难了解的作意是五片行里面的作意。那瑜伽师地论成为师论在解释五片行的时候，对作意的解释啊，那个地方都要仔细去看。五片行的作意呢，它的定义是把我们的心带到所缘上面去，把我们的心带到所缘上去之后，安住在所缘上面，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产生下面的活动，是这样的。那回到你刚刚讲的问题，我觉得这里应该就没有那么明白，是讲作意心，是这个五片行的作意心所呢？因为五片行作意心所是你只要有心事活动就会有的。那这里我认为他就算他不用说也一定有啊，一定有那种作意。但是他这里不是那不主要的，不是指五片行的作意啊，是指一般说的思维。那如果这样一般讲的思维也可以，跟刚刚讲一般使用的作意那两个字也是可以的，这样子。
那这段经文的意思主要偏重在邪这个意思咯，跟那些好像
有观点，这个必须是邪的，也就是不正确的，必须是不正确的作意或者不正确的思维或者不正确的思的内涵。
老师在这个思心所上，是不是会已经那个力量已经有要造业这样的一个作业？
如果就分别我执来说呢，它这个已经有意业，那它产不产生这个身业口业就不一定，但是它可以造，可以产生。是
作意的时候还不会要做造业这样的力量。那到四因所的时候就带到这个层面上，不会这样的。
如果是那个私心所，无片行的私心所的特色，处作意受想思啊，它这个私心所就是可以发动，但也可以。私心所的特色是什么呢？那么如果回忆我们有解说过的，私心所的特性是决定。无片行的最后一个私心所的特性是决定，就对于它所，就是说人缘到所缘上面，它有一个决定性，认识的这个所缘，确定的这个所缘的性质，然后呢它可以产生反应，至于什么反应那不一定。所以如果这样的看呢，就看它决定之后要不要去，这个看个人也看不同状况，看它有没有决定要产生这个对，它有这个力量，绝对有，就是，但是它还有别的因素会决定它要不要去发动，具体的产生身业或者口业。可是它一旦确认了这个对象的性质之后， 因为业有意生口意啊，意业意业生业，就刚刚讲他的生业跟口业不一定，可是他意业已经有了，对于他所认识的对象确认之后呢，其实他已经有意业。不过这个意业又分两种啊，一种是名言的熏习，所熏习的名言种子跟造业，就是业力种子。那就名言种子来讲已经熏习了，那造业呢，造业刚刚讲那个身口意啊，业力种子如果分身口意三业来看，他已经有意业了。不过这个就是说看他有没有引发其他的。这个处作意受想思的思呢，最主要是确认的对象的性质。啊，我们通常是确认的对象的性质之后呢，它马上会再引发对这个对象要不要产生取舍，或者是爱或者不爱，喜欢或者讨厌等等等等的反应。这个反应还是在意里面，还不一定有身跟口。可是我们的意通常就刚刚讲连带的会下面一个阶段，就是会产生这个意的刚刚讲的取舍，或者是要不要，或者是点点点点点点那些东西。那我刚刚讲说意业呢，它很快的就产生出来的，即便是业力种子呢，它的意业的业力种子很快的就带动出来，而且有时候很细微到我们也没有明白的觉察这样的。但是身口就不一定，应该是这样子。这个地方主要的齁，记得这里主要的是针对邪教跟邪分别。那这个邪教邪分别在这里又主要要针对的是我执这个部分。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我把你那个话转一下，这里的重点呢没有那么宽了齁。这里重点比较集中在于，倒过来讲，我们如果不要这个分别我执，那要怎么样呢？就是不要在这个五蕴上面起说五蕴是有我，或者在五蕴以外，就是刚刚讲那个邪教一些错误的宗教哲学理论里面所标榜的那种我，就这两种，不管是五蕴或者五蕴以外的那种我，在这两种里面呢，不要产生刚刚讲那个有实存的、有常恒住、不变异、有自主性的我的这种观念，或者说这里讲的邪分别，重点是在我们不要去产生这种邪分别。不要产生这种邪分别的话，我们就能够慢慢的破除分别我执。那破除分别我执呢，在佛教来讲，这个是转凡成圣的啊，可以这样讲，就是跨进那个门，在门外跟门内。其实他真正的，你刚刚讲那个没有错，不过比较宽一点，这里讲的更精确一点，就是真正来讲就是要破除分别我执。我这里倒想要补充一件小事情，就是说因为也常常有人会想说，我们读了这么多经论，做这么多分析，好像很细微点点点点，做什么用的呢？对修行有没有什么帮助呢？回到我刚刚讲的那一段话，当然有用啊，就是要这样的细微的分析跟深入的了解，才能够让我们从这个邪分别转回来，正确的分别，正确的思维，如理作意，去破除刚刚讲那个分别我执。那要破除分别我执，要有这么多充分跟细微的，乃至于融会贯通的了解，那你所形成的对佛法的了解的那个力量才够啊，够，而且刚刚讲专注用来破除这个分别我执，尤其还要修禅定，在修禅定当中，你力量集中之后，配合刚刚讲对佛法的体会跟了解，详细的深入的，然后能够破这个分别我执。所以我们学这么多经论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拿来破这个分别我执，当然破分别我执它有些相关联的，所以我觉得你刚刚的问题也是问得很对，没有错，我们是要用来修身养性。好，那正如我刚讲，我们学这么多的内涵，真正来讲 就是要用来破除这个分别我执。那分别我执破了之后，我们所谓破的分别我执，同样的一个换一个角度说明了、啊，就是我们要见到的这个，在五蕴上面要见到的这个真相，众生生命的这个我的真相，当然就是没有我。那要见到了这个真相，然后我们的内心才能跟这个真相契合，契合之后我们的内心才能够有第一次有的这个无漏的经验。我们的内心跟它契合之后，我们内心保持在无漏的跟真理契合的状况，然后借由这种状况的力量加深，就进入修道位，然后才能够慢慢去破除俱生的我执。那实际上这个不只是俱生的我执跟分别我执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等一下会看这个俱生的法执跟俱生的分别的法执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学的这些内涵主要就是用来破我执破法执的。不过这里有分别我执跟这个俱生的差别，那根据这个次第啊，一定是先破这个分别，因为它比较容易，它主要在第六意识运作，第六意识也是我们能够掌握的，就这样子。这样子我们学习所有的佛法才会了解，就是不是白学的，然后也不是白费功夫好像花了这么多辛苦这样。也常常要回忆到刚刚讲的这些重点上面， OK， 破出去了。对，因为第六意识的这个分别我执怎么来的，就是缘这个五蕴或者缘邪教所说的我啊。那这个呢比较容易，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它放在分别我执，用分别这个字是这样的。是的，是的，就是邪教，也就是外道。这里好像很少用外道这两个字，他用邪教，其实意思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因为记得我们刚刚不说嘛，这个二圣行人在进道位，就是得初果阿罗汉，或者二果或者三果。这个以后你们会了解，就是二果三果，第一，总之就是第一次证果位的时候呢，假设是得初果哈，他就破除了分别我执，所以他就这个断了你刚刚讲的我们说的得初果阿罗汉的三个条件，要破除的三个对象，一个就是我见，或者叫做萨迦耶见，或者叫有生见，这是主要的。第二，然后有两个比较次要的，一个就是疑，怀疑的疑，还有一个就是戒禁取，或者叫做戒禁取见。证出果要破这三个东西，第一个主要就是那个刚刚讲的我生见，第二个是要破除怀疑的疑，第三个是那个戒禁取见，所以是一样的。哎，所以这个分别我执，那但是在刚刚我讲那个，如果菩萨的那个的话呢，他就不完全是这样子。但是刚刚讲二圣人啊，他是的，因为二圣人只破我执，没有破法执，所以他破了这个分别我执，就在见到位，也就是得出果的时候。可是我刚刚一直在讲了，二圣人他第一次证果位的时候，不一定是证出果。如果他有禅定，好像成为世论，以及世论好像没有讲这部分讲比较清楚，但是俱舍论有讲很清楚。俱舍论讲很清楚，就是说如果阿罗汉们呢，他们在没有得出果，就是没见到位以前呢，他在世间修行禅定呢，如果他有禅定力，已经把欲界的烦恼降服了，乃至于把那个色界的烦恼也降服了，虽然还没有断了，但是他降服了，他已经有很深的禅定力的话，他第一次见到位的时候，他第一次得就不用得出果，他一下子就可以得二果或者得三果。这个你们要看俱舍论的分别贤圣品，第六品叫做分别贤圣品，在那个地方有讲很清楚。所以 那个地方也应该要学习。就总是见到位就是这样的情形，但是见到位以二圣人来讲，不一定是出国，他也可能是二国，也可能三国，就是看他有没有禅定这样。所以我们这样理解的话呢，我这也是顺便一提，有的人喜欢先修禅定，禅定成就了也可以的，禅定成就了在这个见道，就是在得这个阿罗汉的前面的这个二果三果也是很好。倒过来讲，那个没有禅定的那个，那他就只能得出果，因为他的欲界烦恼呢未必降服，那么色界烦恼也未必降服，他得出果就是见道得出果之后，他要修禅定，然后配合他的出果的见道的能力，配合禅定才能够破除那个欲界的烦恼还有色界的烦恼。那个时候那个就是他的所谓的修道位去做的事情。这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要看俱舍论才比较详细。好像成为士论也没这部分也没讲很详细。大概期间是这样子。在成为士论好像没有这样说。不过那个在俱舍论里面还有一些士利论里面是有提到一点的，是的。一般我们现在了解，因为这个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在修所成慧就是修禅定，就配合他前面的那个闻所成慧、思所成慧，因为那个都还是在禅定以外的时候具备的。闻所成慧的人不需要有禅定，他就可以具备；思所成慧也是没有禅定，他也可以具备。可是要有修所成慧，一定要有禅定力，配合前面的那种闻跟思的智慧，这三种力量结合起来，就才能具足那个修所成慧。修所成慧都还不能够去断除分别我执，还要再往前进就对了。那总而言之，现在的了解就是，是的，一般来讲要有味道地定，最少要味道地定。不过特殊的人，极少数特殊的人，说不定只有欲界定的定力也有可能。比方说六祖慧能大师，他在听五祖弘忍为他讲解金刚经的时候啊，他就点点点点齁，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有什么禅定，不知道是这样，所以他表面上看他可能没有禅定，所以他可能就有欲界的定力，也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啊。我们都有欲界定的能力，就你能够在这里坐两三个小时，这都欲界定的定力，不过这是比较浅的，所以这个是也不是一定，少数的人来讲也有例外，但一般来讲是有味道地定的定力或者初禅以上是比较好。这样
到华严经来讲的话，因为在阿罗汉的七性原教七性会断掉分别我执，到了八地才断掉俱生我执。照这么一讲的话，如果他这样来讲的话，应该在出国去都还应该还没有断。
出国阿罗汉怎么样？没有断什么？
还没有断过没有我执，因为到阿罗汉的七星位才断掉。
那个是原教的看法，原教的看法。如果在成为士论这里就是这样的说法。等一下我们就是。见到位就是得出果，就二圣行人见到位，就我刚刚讲一般的没有禅定的话，他就是得出果，他得出果就是断这个断的破除了分别我执，但是这个俱生我执那就是要更长的时间，深深空观是他的一种状况。我做个例子来比喻啊，因为深深空观是药，像我们现在生病了我们要吃药，对不对？啊，那你听我这个比喻，我们吃药的时候那个病还在不在？你这个问题有点像这个问题。那你继续吃嘛，你继续吃药，你刚刚才吃药的时候病还在，所以像你回到你刚刚讲这个，你在修习甚深空观，他记得他这个已经有见到位的经验，可是他不是一直都在那个过程。好，就算他进入了之后呢，他发挥了力量，就是刚刚讲吃的那个药， 就是要靠那个力量去破除具生我执，所以很难回答说他进入那个状况的时候有没有具生我执。有啊，还是有啊，因为他的力量还没有到达破除了具生我执。但是不是说他不能破除，就是他的力量在增强，在增强，在增强，在增强，增强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也把具生我执也破除掉了。那他仍然还是要，我们就以阿罗汉做例子吧，已经得这个具解脱，一切都完全破除掉，一切的有漏的烦恼的阿罗汉们都破除掉了。那当然他已经没有具生我执，可是他不是永远都保持在跟那个空观真如契合的状况，除非他怒定。那如果他是阿罗汉，当然也就没有了。可是如果他还是在过程中，比方说二果三果，他的过程中，那他还有具生我执。具生我执一定要到阿罗汉四果阿罗汉才完全破除掉。如果他还只是二果三果，就算他进入这个禅定力，然后跟这个空观的状况结合契合在一起，他当然还是有具生我执。那我们的思维可以转一下，我现在再转一下，就一个二果三果的人来讲呢，就算他进入这个定禅定中，然后也契入了这个生生空观，如果他没有具生我执的，他不就自然变成阿罗汉了吗？就对一个二果三果的人来讲，虽然他进入禅定，契入了这个生生空观的状况，如果他没有具生我执，那不就表示他自然就变成了四果阿罗汉了吗？所以倒过来说，他当然有，不过他就是靠这个一次又一次的进入禅定，契入这个生生空观，跟真如契入的产生的力量，来破除一点一滴的破除这个具生我执。具生我执的破除的方式，不是一下子把它断掉，它是一点一点、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那个分别我执呢，是一下子就断掉，没有一点一滴的问题，断就断，不断就不断。等一下，断就断，不断不断啊、哦，它没有一个，好像还有一个中间阶段呢。可是具生我执就不一样，具生我执它很复杂，具生我执很复杂，很复杂。那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这个外不是指说心内或者心外，或者是禅定内、禅定外，或者我们做某一种禅观之内或之外，它不是这个，不是指这个意思的。它指的是个语言，这个语言是怎么来的？这个语言是怎么来的？这语言，这个外我刚刚讲，其实这不是指心内心外，就是应该是指是站在我这个身体来讲，我就说外来的，就这个意思说的。那其实这个更简单的说了，更简单的说，记得这个邪教邪分别，如果没有人教，没有人告诉我们，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没有这个邪教的这个问题。那邪分别也是过去人家教导我们，或者我们过去有产生过这样的思维而带来的。从这一点来说内跟外是这样的。这里没有很明白讲说是心里面的，是心内还是心外。就第六意识来说什么分别我执啊，整个唯识学当然是说没有心外的东西，可是你要知道它指的是什么层次啊。好，我们大家看一下第十八页哈，第一行的起自心相那四个字啊，那个四个字呢的左手边有一行小字啊，它那个小字呢，起自心相左边的小字说曰依他，然后呢心中现的相。到此为止这个没有问题，然后呢接下来执为实我，它左边的小字是若曰片寂，然后呢当其现象。这个记得我上次画的那个图啊， 就是在这个见分相分这个时候都还在那个事当中事里面、啊、可是那个事外面我写的也有写，就是说我们众生颠倒就执着为有实我啊，就是我执法执啊，啊那个部分是偏激所执，那个部分不在，那个图表是把它画在心的外面了、啊，事的外面了、啊。那我不知道你问题是什么意思，当情现象啊，这个情就是众生的颠倒啊。就因为这个执为实我是因为众生颠倒才有这么一件事情，如果不颠倒的，不像说以阿罗汉们来讲了，他不颠倒，他没有这个部分，他也可以起自心想，当然其实阿罗汉已经没有第八识，我是假设了哈，就假设一个圣道位的人，他这个他的第七识言第八识的时候也起自心想，可是他不执为实我，他可以不执为实我，就是执不执为实我，这是一件事情，就是偏计所执，要不要产生偏计所执啊？那是一回事。前面的阶段就起这个依他起的，只要你有对象，有能缘，有所缘，就有的见分跟相分。但是这里还是依他起，这个没有什么问题。那要不要执为实我，就看你有没有颠倒。你有颠倒有错误，就会执为实我。如果不颠倒不错误的人，他不执为实我。那当情现象就是众生的颠倒，这个叫做情。那现象当然就是说现出了这个偏计所执的这个内涵，就是以为有我，有实际的实存的我的这一种错误的相。它不是真正，它也不是真的，它不是真正的，它不是真正实际存在的东西。我一直说我们众生颠倒所执着的我跟所执着的法，这个是偏计所执，这个是指物虚有的，是根本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我们颠倒把它制造出来的，这样子，这个就是我执，就是制造颠倒虚妄制造出来的，那样，当前现象，那现象当然是现出来嘛，现出来的这个我执的相，那样子，那问题是，这只是现出来的相，那实际上根本不存在。那我们以前一直在想，在讨论或者说明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可是我们还会把它捏造出来，有这种东西啊，很多这种东西啊，很多种我实际上不存在，我们捏造出来的很多。那大概就是这样子理解。还有没有其他的？深空这个字很简单了，这个深就我刚讲，其实把它换成我好一点。那我空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或者深空意思其实就是空这个字呢，在梵文藏文呢，简单的讲是，当然字面上意思就是没有，但是没有什么呢？就是没有我。那个深就倒过来讲，就没有深。但是没有不是字面上这样理解啊。不是字面上说没有生或没有我，是说没有实存性的我。